第二回，八月的北京如同煮沸的锅子，热气腾腾翻江倒海的向外涌着，烫得灼人。1999年的夏天，京城历史最高温度已经飙到40，台湾歌手张惠妹在60000人的体育馆里纵情歌唱，热浪将整个城市里里外外包得严丝合缝。办公室里的老式壁挂空调嗡嗡作响，窗外没有一丝风，赖在枝叶上的知了叫了一阵儿也没了声音。处理的同事们都坐着小班车去食堂吃午饭了，我这个胖胳膊胖腿的姑娘懒得动弹，在椅子上挣扎着要不要睡会儿。电话铃声适时响起，机关作风的正确开启模式，除了报纸、茶水、闲聊天、准点下班之外，就是午休和下班之后，不管电话死活，任他响彻整栋楼，就是可以做到假装听不见。可是那个闷闷的午后，我莫名其妙地接起了电话，谁都不在，您找哪位呀？
你好，请问智秀在吗？
电话那头是一个温温弱弱的女生，周遭寂静无声。
我是，你哪位啊？
闭着眼睛，我随时就要昏昏欲睡。不让年轻的机关干部好好午休，你必须要有充足恰当的理由。
哦，我是苏乙，情报中心的领导让我跟你联系。
一波轻声细语的温柔涌进了我的耳朵里，哦，原来是她呀，仙女出现了。哦，我知道，你在哪儿啊？下午来机关，我们见面谈吧。该有的小干部姿态还是要有的。
哦，我就在机场路，现在过去找你方便吗？咱们一起吃个饭。
还没出来混，就这么先手老道。让我等老同志情何以堪呢？况且你还是个让人讨厌的美人精。那也行，你到5楼教科处找我，见面再说吧。口是心非，关键时刻认怂的，说的就是我这种平庸无为的路人甲。其实我就是想早点亲眼瞅瞅这个画里的美人。10分钟不到，身着水蓝色小碎花连衣裙，皮肤白皙、身材高挑的苏乙站在了办公室的门口。她比我高出半头，清瘦舒展的身形被合适的裙子衬托得恰到好处。哎，美貌如花就算了，身段也如此旖旎妩媚，这种人会有朋友吗？家庭不是不幸福吧？人生经历肯定很坎坷吧？我背着手像个老干部在前面带路，
领他直接去了楼下的餐厅吃午饭。
一路上尽情表现得风轻云淡，也不怎么正经看的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餐厅里的冷气十足，坐下来喝着比白开水味道稍微好点的茉莉花茶，我清醒了那么一点点。在我的地盘，姐姐请客是必须的，到底是工作2年的老同事了。我看着她缓缓地说，
哎，你想吃什么你点吧。
我真不想看她，要是下月一起去四川，我必须立刻马上减肥。你熟你来吧，我就是不太能吃辣的。苏毅说话的声调软塌塌的，男生肯定喜欢的要命。他白皙的胳膊上还系着一个5颜6色的彩绳编的手环，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握着茶杯，精致的五官让人看不够。我也再没假客气，点完菜迎着他清澈的目光寒暄了起来。苏毅的家在江苏常州，是父母疼爱的独生女儿，原本毕业后想留在南京，可最终还是按照家里人的意愿和安排只身前往了京城。 对于所谓的情报专业一无所知，对于未知的学习和生活与我一样充满期待和忐忑。看样子这姑娘人生路就是货真价实的顺风顺水。
好吧，要是她跟我合得来，交个朋友也不是不行。